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啊与你们同在啊！我给今天的讲道啊取了一个题目啊，叫“放鸽子”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鸽子啊会想到什么啊？喜欢啊美食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啊想到这个烤乳鸽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啊！不过听到鸽子，我想我们更多的会想到的是啊。和平啊，鸽子象征着和平啊，在圣经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地方啊提到这个鸽子啊，最熟悉的啊经文，我想大家都会想到，在耶稣啊受洗的时候啊，从水里一上来啊，天就裂开了啊，圣灵仿佛鸽子啊降在他的身上啊，鸽子在这里象征着圣灵啊，另外。的一处经文啊，讲到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啊。驯良在这里基本的意思就是纯真无邪的意思啊。啊，圣经当中还有一只鸽子啊，一只什么呢？挪亚的鸽子啊。挪亚把这个鸽子放了出去啊，到了晚上，鸽子啊飞了回来啊，嘴里叼着啊这个一个橄榄的叶子。啊，挪亚就知道这个地上的洪水已经退了啊，那这是一只啊报喜的鸽子啊，这只挪亚的鸽子飞来飞去啊，在创世纪就飞了七次啊，鸽子在我们心目当中啊的印象啊都是比较正面的啊，鸽子象征着和平啊，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啊会有这么一个仪式啊，放鸽子啊，放飞这个。和平鸽在1896年第一次雅典的奥运会上就开始了这样一种放飞和平鸽的仪式啊，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啊，在我们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这个庆典的仪式上面啊，同样有这样一个放鸽子的仪式啊，盼望的世界和平。特别是在今天啊，特别我们需要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祷告啊。不过鸽子也有啊负面的形象啊，在圣经当中有一处经文啊，他讲到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啊，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啊，不依靠神，却去选择依靠埃及啊，亚述啊，可能这是鸽子的这个智商啊不是很高啊。同样放鸽子啊也有一种负面的意思啊。相传的故事是这样的，那古代的时候通讯就不太发达啊，只能靠这个飞鸽传书啊。所以有两家人家呢就约定啊用这个鸽子来这个传信啊。但其中有一次有一个人放这个鸽子回去的时候呢就没有写这个回信，飞回来的是一只鸽子啊，空的鸽子啊，没有内容，没有回复的内容啊，于是就有了这个放鸽子一说啊。后来这个放鸽子就代表了一个意思啊，指呢啊答应别人的事情没有做到，有违了自己的这个承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被人放鸽子的这个经历啊，有一天你这个邀请了客人到你的家里来啊，你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准备啊，准备了满满的丰盛的一桌子菜啊，不过约好的时间到了，左等右等都不见他们来啊，于是你就打电话过去来问这个情况，哎喂，你在哪里啊，怎么还没到啊，在电话的那一头他居然这样回答你啊，他说不来了，因为今天下雨啊，我的心情不好啊，不来了。我不知道你面对这样的回答啊你会有什么的感想啊，这算什么理由啊，下雨就不来了，心情不好就不来了，这算什么理由啊？这不是在放我的鸽子吗？ 今天耶稣的这个比喻就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称这个比喻叫大宴席的比喻比喻中说到宴席的主人摆设了一个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人来不过糟糕的事情是请的客人都找了不同的借口说不能来参加这个宴席了而且这些借口听上去都很勉强我们来先看一下经文是什么样的借口第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借口听上去很勉强地已经买好了为什么还要着急的去看呢又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买房子这个抢 offer 如果你在温哥华这个地产最热的时候有买房子的经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一个房子拿到市场上好多人好多买家来抢开价80万后来卖的比这个开价都要高但这里不是抢 offer 他已经地已经买好了根本不急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借口第二个人的借口也很勉强他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难道这个买牛之前没有试过吗一般总是试好了以后再买也是一个不合理的理由第三个人的理由最离谱我也最不喜欢他居然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结了婚就不能去了吗不能带着你的太太一起去吗在旧约当中新婚一年可以免服兵役但是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带老婆去吃饭难道是老婆不让去难道是他怕老婆有一个词叫妻管严据说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妻管严的现象就特别的多不过我们信主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丈夫信主以后有上帝管把丈夫把自己的丈夫交托给上帝来管做妻子的就轻松很多了新婚的妻子所以我不能去最讨厌这个借口自己放鸽子还把责任推给老婆推给孩子借口都是借口宴席的主人很没有面子这些人都找了很勉强的理由不愿意参加他的宴席被人拒绝的滋味一定不好受我想我们都有被人拒绝过的这个经历或者感受特别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邀请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借口对不对我刚买了房子要收拾我的孩子要去学这个学琴学那个我需要去接送我下周有考试没有时间来我今天很累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今天天气那么好我要去运动或者天太忙了我现在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再说吧被人拒绝的感觉总是不太好不过拒不拒绝不是邀请的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去邀请再说拒绝的也不是拒绝我只不过是一个负责去邀请的一个仆人而已我们教会以前呢一直邀请呢未信主的朋友来我这个慕道友来参加我们的启发课程我们教会准备了丰盛的饭食还有甜点但是来的人还是不是太多邀请人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大家都很忙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准备饭食的弟兄姐妹啊，也会有一点点的失望，为什么不愿意来呢？虽然我们准备的称不上是大宴席，但是可能你就是因为来愿意来参加这样一次的邀请，将来或许会得到参加这个大宴席的机会。这里的大宴席是极其丰盛的，经文说请来吧，样样都具备了，宴席上什么都有，这个鸡鸭鱼肉这个海鲜蛋糕甜点什么都有，一应俱全。不但菜肴丰富，而且这是一个最大的宴席，来参加的人非常的多，我不知道有多少桌，我们讲多少桌，可能50桌很大的宴席了，对不对？我们教会前年在这个 Richmond 的一个地方我们举办这个圣诞晚宴，50桌，非常的热闹，我们都很开心非常想念那个时候但这个宴席一定比50多桌还要多得多而且呢，在这个大宴席上，我们会遇到很多名人我不知道这个宴会的主人会安排你在哪一桌那一桌会有谁和你坐在一起我在想，如果那天我和这个使徒约翰坐在一起我就有机会去问他关于启示录的问题我们在主日学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提出的问题好多我都很难回答他们但是约翰一定知道或者你跟保罗坐在一起你就问问他得救的问题，到底这个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到底什么是得救，其实想一想都很兴奋不过在那个时候这些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在那个宴席当中。很可惜在这个比喻当中，这几个人都找了不同的借口拒绝了主人的邀请，而且这个借口都很勉强。什么是借口Billy Sunday 给过借口一个非常很好的定义Billy Sunday 是一名原来是一名非常著名的这个棒球的这个运动员后来他成为一个布道家他为了传道，他放弃了每年$5,000的薪水而去这个一个机构叫基督教青年会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看到的就是那个 YMCA 去服侍，每年$5,000到那个地方每年只有75块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的$5,000可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数目，他应该有太多的借口可以不去。不过他回应上帝的呼召他对借口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在英文他说 Excuse is the skin of a reason stuffed with a lie 借口是用理由包装起来的谎言，借口是用理由包装起来的谎言。宴席的主人听到了这三个人的借口，经文就说他动了怒这个主人的脾气也不小其实不来就不来，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大不了准备的东西自己吃我们有时候也会请人家过来吃饭有时候也会遭到拒绝，也很平常不过弟兄姐妹，你们请我去你们家吃饭，我不一般不会拒绝的，你们尽管来请我还要带上 Jenny 师母一起带着她的拿手菜一起来不过不是现在等到疫情过了以后 不过就算那一天真的不能来，我想你也不会动怒。不过在这里这些人不来，这个主人就动怒，他的火气为什么那么大呢？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犹太的一个习俗，当时请人赴宴比现在的规矩可能要多得多。首先主人对客人要发出第一次的邀请，发出第一次邀请，客人在表达接受邀请之后，主人就根据收到这个答应出席的这个名单来预备这个食物。所以经文在十六节首先经文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这是主人第一次的邀请。这些第一次被邀请的客人已经在宴会的名单当中了。然后经文的十七节说，到了坐席的时候，又打发仆人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这是主人对这个邀请的人发出的第二次的邀请。到了宴席，真正宴席的那一天第二次主人又去请这些原先已经被邀请的人来参加这个宴席当时邀请肯定不像我们现在那么方便打个电话发个邮件或者这个微信一下，当时可是要差仆人亲自跑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邀请过来这里不是第一次的邀请，而是第二次的邀请这些人这些客人原本都是答应了主人要来参加宴席的，不过现在他们却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了。他们放了这个主人的鸽子放鸽子的人实在讨厌答应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却又反悔，放鸽子，找借口，用理由包装起来的谎言。但我们知道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比喻是一种修辞的手法，他要用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道理来阐述，来解释另外一件事情或者另外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大宴席的比喻耶稣要在这里处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了解这个比喻很重要的就是先要了解比喻的这个背景和它的这个对象。在比喻的这个背景当中，在经文十四章的第一节就交代了这个比喻的场合经文说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饭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饭在讲这个比喻之前，耶稣首先对这些法利赛人讲了另外的一个比喻在十四章的七到十四节耶稣告诉他们请人吃饭不要请那些富有的人，你们要去请那些贫穷的人来吃饭因为那些贫穷的人吃了你的饭，可能在今生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条件来回报来报答你的邀请或者你的付出经文说如果你们这样做将来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着报答耶稣在讲完前面的这个比喻之后，在经文的十五节听这个同席的一个人他就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很明显从十四节的经文提到义人复活的时候和在这里面讲到神国里吃饭或者说神国里吃饼这一句话很清楚的就指向了将来复活的时候义人在神国共享这个弥赛亚宴席的这个场景这是 所有犹太人都盼望的。那个人对耶稣说，将来在神国里参加弥赛亚宴席的人有福了。不过耶稣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是怎么样回答他呢？耶稣并没有说是啊，你们这些将来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这么说。耶稣的回答通常是出人意料的。曾经有一个人对耶稣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在这里耶稣的回答同样的出人意料，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面对这个有福了，耶稣对法利赛人讲了这个大宴席的比喻。这些人都是接受了主人的第一次邀请而没有参加宴席的人，这些人都是接受了主人第一次邀请而对主人放鸽子的人，他们没有实现他们的承诺。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来处理神国子民身份的问题。这些法利赛人自认为是犹太人中虔诚的信徒，他们引以为傲的是他们被上帝拣选了，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而他们出现在上帝第一次邀请的名单当中。但是当上帝的儿子耶稣真正的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他们关心他们的买的地，他们的五头牛，他们新婚的妻子，他们要的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弥赛亚，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王，但他们却拒绝上帝差派他们的救赎主。他们放了上帝的鸽子。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他们真的是这样认为？他们真的是这样去遵循吗？还是用理由包装起来的谎言？这个比喻的结论更是让这些法利赛人胆战心惊。经文24节，经文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第一次被邀请的人却最终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宴席上。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这又是一个关于神国的比喻。耶稣真的是很会讲故事，他所讲的会让真正信他的人对他神国子民的身份更加的确信，而对那些不信他的法利赛人却听得越来越胆战心惊。这也是最后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居然对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亚伯拉罕的子孙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样的结论是让法利赛人不能接受的，这些话让他们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人都喜欢听这个好话，是不是真的先不管，听着舒服就好。 人都不愿意听那些刺耳的声音，就算这些刺耳的声音的的确确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的确确是真的。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喝酒，喜欢喝酒，那有好心人就提醒他，喝太多的酒容易伤肝，身体会出现问题。你有没有看这个电视节目里面这个医学的节目一直在讲啊，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些吗？你知道这个人怎么回答吗？他说，所以我现在决定，我以后再也不看这类的电视。掩耳盗铃啊，自欺欺人，把自己的耳朵捂住啊，但是这个铃铛还是会发出响声。真理不在乎我们听到什么，没有听到什么，真理在乎他自己本身的内容。虽然这些人啊拒绝了这个宴席主人的这个邀请啊，但是这不会影响到大宴席照常的举行。主人吩咐他的仆人说快出去啊，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这些拒绝的人留出了很多的位置，主人就差他的仆人去领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主人是先邀请那些有钱的，有钱人不来才想到那些贫穷的。这里比喻的重点是面对邀请的这个回应，面对邀请的这个回应。如果这样好这个丰盛的这个大宴席需要买门票的话，的确穷人是付不起，但是难道富人付得起这个代价吗？世上哪一个人不是贫穷的，不是残疾的，不是瞎眼的，不是瘸腿的？关键是面对邀请我们的回应是什么。面对邀请，这个仆人把愿意来参加宴席的人都请了过来，然后他回复他的主人说，你吩咐的我已经办了，不过还有空的位置。主人继续说，把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主人对宴席这个邀请是极其热忱的，甚至他说，当有空位的时候，你还要求仆人要勉强人进来，勉强人进来当然这里的勉强并不是说强迫不是说绑架人而是说极力的去说服，真诚的去发出这种邀请，打消他们的这个不敢参加的这个顾虑，告诉他们宴席的丰盛，告诉他们主人的心意。这里的勉强强迫的强调的是那种迫切性强调的是那种主人的热情。我在想，如果你我作为这个仆人的角色，我们是否能够了解到我们主人的心意呢？这里也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的邀请也可能要学习这里所说的勉强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比较含蓄，比较客气比较客气，所以在邀请的时候跟他们讲清楚要打消他们的顾虑，打消他们的疑虑。我想大家都坐过这个飞机我猜你们到中国到加拿大一定是坐飞机来的我记不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我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 看到这个空中小姐啊，来发这个午餐啊，发午餐。第一次坐飞机啊，心想飞机上的午餐一定很贵，就不吃了啊，下了飞机再吃啊，就几个小时忍一下。后来我看到好像每个人都要啊，都拿了，我就在想，是不是免费的？有时候我们要面子，不好意思问，可能就错过了。所以我们在邀请他们的时候啊，要打消他们的顾虑啊，诚恳的邀请啊，甚至像这里所说的勉强啊。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我讲过我的见证啊，邀请我的人啊说明天我来接你去教会吧，我说不用不用，其实我们是有车的，但那个时候车就没有像现在这样啊，都有这个卫星定位 GPS 啊。他很热情啊，他说不不不，我来接你们，第一次去路不好找，还是我来接你们。在我还没有答应他之前，他又补充说，哎，明天去完教会啊，我请你和杰尼呢一起到我们家吃一个便饭。又来接啊，又有饭吃啊，太好了。勉强人进来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也需要有这样的勉强。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啊，在这个天国的这个大宴席上，你遇到那个曾经勉强你的人，或者你遇到那个曾经被你勉强的人，他一定会千恩万谢，多亏了你当时的勉强。路加福音14章这个比喻啊，大宴席的比喻，是这个布道家穆迪一生最后一篇的讲道。穆迪在1899年的12月22号被主接回天家。在他被主接回天家的前一个月，他还在勉强的邀请啊，他在这个 Kansas City 啊举行这个布道会的上面啊，那时候他已经不能走了啊，不能行走了，但是他还坚持的站着来讲啊，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布道。讲到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14章15到24节，他给这个大宴席的比喻取了一个题目叫 excuse， 中文可以翻译成推辞，或者说借口。他在讲到的最后，他说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主人亲自预备了这个宴席，第二，他向客人发出了诚恳的邀请。穆迪说，现在我这个仆人啊，我现在奉我主人的名把邀请函给你们啊，你们当中有什么有 excused， 有什么托辞的，有什么借口的要拒绝这样邀请的，如果有，请你把它写在这个邀请函上面，写完以后你就可以自由的离开这个会堂，如果没有，那么请你不要离开这个会堂，来接受主人的这个邀请。那一天穆迪又一次的勉强人进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同席的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完全没有错，因为在这个大宴席上太丰富了，样样齐备，关键的问题是谁将会出现在这个大宴席上。 借口只不过是用理由包装起来的谎言，借口也常常能够显露出我们真正关心的焦点。如果你看到了天国的丰富，如果你面对天国的宴席，没有任何的借口是能够成立的。天国已经开始，在耶稣地上事工的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而天国的邀请已经赐给了那些愿意回应的人。宴席是免费的，但需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要接受这个邀请，这个代价就是你要除去牵绊我们不能参加这个宴席的那块地，那五头牛，那新婚的妻子。这个比喻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警告。什么事情有那么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忘记在上帝面前的承诺，以至于我们可以放上帝的鸽子，错过这盛大的宴席。面对圣灵在不断地感动我们，圣灵不断在邀请我们参与在这样当中的时候，你我的回应又是怎么样？这个大宴席已经开始，上帝正在举行这个宴席，我们愿意参加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亲自为我们预备了这盛大的宴席，你才亲自的邀请我们。这个宴席如此的丰盛，样样具备，你爱我们，你愿意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邀请，看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至宝，能够参与到这场大宴席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